一定要有丧尸吗？一个16岁的少年，躺在地板上，闭上眼睛，停止了呼吸。他不是在睡觉，也没有人教他这样做。几分钟前，一股死亡的恐惧像闪电一样击中了他，不是那种万一有一天我会死的模糊担忧，而是非常具体、非常迫切的感觉。死亡来了，我怎么办？他没有找书，没有去问大人，没有跑去找丧尸。他躺下来，让身体像一具尸体一样完全放松。然后他问，如果我的身体死了，我消失了吗？他把注意力紧紧盯住那个问我消失了吗的我。几分钟过去，他发现身体可以死，可是那个我不会消失，那个觉知着我在这里的东西，不在身体里，不在大脑里，不因为身体停止而停止。这个少年就是拉玛那尊者，那年他16岁，没有上师，没有修行过，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就这样证悟了真我。所以你的疑问很自然，既然他不需要人类上师，为什么转过头来告诉大家上师是必要的？这个问题有访客直接问过尊者，他的回答非常明确，我从未说过不需要上师，上师是绝对必要的，不是建议，是必要。而且严格来说，就算是他，也有上师。只是那个上师不是人，是一座山，叫做阿鲁纳加拉。在尊者16岁以前，有一天他在亲戚家听到有人提起阿鲁纳加拉这个名字，他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，甚至不知道那是一座山。可是光是这个名字，就在他心里引起一种说不清楚的震动，不是好奇，不是喜欢，是更深的某个东西，像是有人提到了一个你已经忘记的地址，你的身体比大脑更早认出来。他证悟之后，一股力量把他从家里拉出来，不可抗拒地往南走。他到了那座山，54年再也没有离开。有人问他，听说你没有上师。尊者回答，我难道没有为阿鲁纳加拉唱过赞美诗吗？那座山就是我的上师。他的情况就像极度干燥的火药，死亡恐惧是那个火花，一碰就爆了。可是大多数人不是火药，大多数人是潮湿的柴火，需要有人先帮你烘干才点得起来。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来呢？你停下来想一想，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受限的个体，有名字，有身体，有剧情，有烦恼，现在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去证悟。可是那个想要靠自己证悟的我，正好就是你需要穿透的那个幻觉。你的眼睛可以看见整个世界，可是他有办法直接看见自己吗？做不到的。小我也是这样，他是那个在看的，在思考的，在评估的。你所有的思考、判断、修行、努力，全部都透过他进行。所以尊者才说，心智无法消融心智，就像一个刺客被派去行刺自己，无论他多努力，他下不了手。尊者说过一段更直接的话，一个被妄想困住的人，如果没有从妄想之外射进来的光，他凭什么能从妄想中走出来？从妄想之外射入的光，这就是上师。尊者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上师的力量。他说，人类的心智就像森林里一头狂野的大象，力气极大， 到处横冲乱撞。什么东西能让大象在极度的震惊中立刻从梦里醒过来？只有狮子，我们的小五就是那头大象，它在无名的梦境里横行了不知多久。当我们遇到一位真正安住真我的上师，那股力量就像狮子出现一样，心智的梦境就此中断。还有一个比喻，猎人要捕捉森林里的野象，不能直接走进去，野象看到人类早就跑了。猎人必须带一头已经驯服的象作为引路，让野象亲近同类，然后慢慢靠近。我们的心智也是一样，如果真我以一种完全超越我们理解的方式出现，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靠近。所以真我化身为人类的形态，成为外在的上师，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跟我们说话，这是极大的慈悲。可是这里有一个很多人搞混的地方，上师到底是什么？尊者说，上师、神与真我是同一个，不是很像，不是有关联，是完全的同一个。那为什么我们会以为上师是外面那个人呢？尊者解释得很直接，他说，因为你把自己当成了这具身体，你觉得我是这具肉做的东西，所以你自然也会觉得上师是另一具肉做的东西。身体认同向外投射，就变成了你对上师的想象。上师真正的样子是到处都在的纯粹意识空间，不是一个人，是整个意识空间。上师同时从外在和内在发挥作用，外在是推力，把习惯往外跑的心智推回内在，内在的真我是拉力，把散乱的注意力往源头吸引，两个方向同一个力量。那你怎么分辨一个人是真正的上师还是假的呢？答案就是两个字，平静。尊者说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上师，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你在他面前能不能感受到深沉的平静。不是兴奋哦，兴奋是小我的反应，不是崇拜，崇拜里面有上下分别，是平静，一种安安静静的，不需要任何东西的完整的平静。尊者说，充满在圣者身边的那份平静，是你能理解圣者伟大的唯一方式。你带着满脑袋的问题走到他面前，结果一坐下来，问题就散了。不是他回答了你，是那些问题在他的灵在里面，自动失去了力量。因为问题是心智制造的，而真正的上师安住在真我之中，真我里面没有心智。你靠近那份安住，你的心智也被带着安静下来了。就像一杯浑浊的水，放在完全静止的环境里面，杂质会自然沉淀，水会自然变清。那反过来呢？假圣师长什么样子？如果一个老师叫你做这做那，要你每天持咒几万遍，要你完成各种仪式，那他不是真正的上师，你已经累得半死了。他又说，好，现在再多做这十件事，你不会比较平静，你会更累。而且那张清单会强化你的行为折感，是我在修，是我在累积功德，小我非但没有变薄，反而吃得更胖了。穆如葛那记录过，有些心怀不轨的人，留着长头发，穿着赭色衣服，装出一副伟大的样子，可是骨子里面，他们在用各种花招来累积名声跟财富。尊者把这种人叫做庸医，一个连自己的病都治不好的医生，你敢让他看吗？ 再来是炫耀神通的。如果有人能做出超自然的事情，我们就觉得他一定很了不起。尊者完全不同意。他说要表演神通，是不是需要一个表演者和一个观众？那就是二元的，小我还在那里。尊者说，最高的神通只有一个，就是带来平静。真正的上师跟假上师最大的差别在这里。假上师让你越来越离不开他，真正的上师让你越来越回到自己。这就带出了上师最核心的教导方式，静我。尊者特别喜欢一个古老的寓言，最古老的上师达克西纳穆提坐在一棵大树下面，面前坐着四位学问非常渊博的圣贤。这四位老先生读遍了所有的经典，心里还是充满疑惑。达克西纳穆提没有发表演说，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。就在这份静默面前，四位老先生所有的疑惑一瞬间全部消减。尊者说，讨论了好多年都搞不懂的事情，在静默的临在里面一瞬间就懂了。静默不是嘴巴不说话，静默是心智完全安歇的状态。那份安歇本身就是最强的力量，比任何言语都更直接。那如果现在身边没有一位活着的上师怎么办呢？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就干等。尊者说，读圣者的书就是最好的共修。你带着真诚读已经证悟的圣者留下的文字，那些文字是从真我流出来的。当你真心读，那股力量会触碰你，那份安静的瞬间就是你跟上师同在。有人追问，可是一位活着的上师不是更好吗？因为我可以问问题。尊者反问，克里希那的肉体不在了，古印度经典里的教导就失效了吗？上师不是那具会生老病死的身体，上师的本质是真我，是觉知，那个东西不受时间和身体的限制。等待一个完美的上师出现之后再开始修行，这个念头本身就是小我的策略。他说条件还没到，其实是在为自己争取更多活下去的时间。你心里有一个想要寻找真理的渴望，那个渴望不是你自己决定要有的，它是从你最深的地方升起来的，那就是内在的上师在运作。现在就可以开始，放下这篇文章，安静一分钟，问自己，我是谁？不要急着找答案，就让那个问题带着你的注意力往内走。那个带你往内走的力量，就是上师。